一个孩子可以为您的家带来许许多多的欢乐，一个孩子也可以为您的家带来无尽的烦恼。既然圣经说孩子是上帝所赐的产业，那承受这份产业容易吗？
不许吵架，
我要打电动。
别烦我，我正在赶工。
快点做功课，
我不来。
试试看，我揍你。
那
是谁干的？
人说天下父母心，我说亲子心连心。肖佳丽要跟天下父母同舟共济，同心相连。
乖，再吃一口饭。
嗯，我不要。
亲子心连心。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亲子心连心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肖佳丽，在这向您问安，也谢谢您对我们电台的支持，谢谢您常常收听亲子心连心节目。那今天呢，我们也有30分钟美好的时光在这儿呢，跟您一起分享好的内容。那么今天会有一块儿读圣经的时间，愿意用圣经的话语滋养培育我们的心灵世界。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有从心开始这个栏目。心是心灵的心，不是新旧的心哦。从心灵开始，陪伴着我们的孩子一起成长。我们常常会抱怨孩子很难管，可能我们太着重于要管孩子的行为，而忘记了去了解孩子们的内心。其实触摸孩子们的内心，知道他所思所想的，知道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行为，才是管教的一个关键。爸爸妈妈们，您愿意花更多的时间一起了解孩子们的内心世界吗？盼望爸爸妈妈们，当我们了解了孩子的内心世界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找到途径，怎么样影响他的思维。好了，现在呢，就让我们一块儿翻开圣经，来读上帝的话语。朋友们，今天呢，要跟您分享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4章31节。马太福音14章31节说，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呢？沙尘暴可以致命，挡住我们的视线。撒旦的骗术之一就是怀疑的沙尘暴。撒旦在伊甸园就用怀疑对付夏娃。他问道，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撒旦的问题就是要引起怀疑。他今天的战术仍然相同，他若能骗我们，让我们怀疑上帝的爱，质问上帝的真理，或者是怀疑上帝的教会组织，他就知道我们正走上属灵的灾难之路。21世纪的思想标志是开明，诚然有时候要研究质问，思想开明，但是也有时候必须思想封闭。我们知道上帝爱我，我们知道上帝的话是真实的，我已经接受上帝安息日的信息，我相信上帝的教会必然得胜。在这些永恒伟大的真理上面，我的思想已经封闭，不再动摇，不再需要每天早上起来，不知道上帝是不是爱我， 我不必天天质问我的信念。当路加医生写信给提亚菲罗的时候，他渴望他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有些问题必须在我们心中做一个解决。我们的心里如果充满了怀疑，我们就会变得不确定。我们如果将问题充满我们的心思，我们就会成为怀疑论者。并非每一个问题在永恒的这一边都能够解决。主要的问题是我是否有足够的证据相信。这个问题一旦得到解答，就会达到我们可以对怀疑封闭思想的时候。怀艾伦有一个与康乃特之间的特别经验。康乃特牧师离开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他写信给怀艾伦师母讲到他的怀疑。怀艾伦回信说，我拒绝听怀疑、抱怨、不信的信息是会传染的。我若将我的思想做成污水的管道，那源自撒旦污秽的污染人的污水带来的意念就可以停留在我的思想里污染它。若是他的提示对你有这样大的能力，领你为了一碗粥与主的敌人为友，出卖了你的长子权，你就不要听你讲任何怀疑。我希望你被围堵住，否则你会污染别人的心思，因为围绕着一个如你这样敢于说那种话的人的气氛乃是有毒的瘴气。是的，魔鬼的怀疑的沙尘暴只会引领人至永远的毁灭。要将你的心思充满上帝的话，要让你的心充满上帝的真理，要在你心中决定上帝爱你，那么他的真理最终必然得胜。
记载了长久以来的拖沓。
爸爸妈妈们，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在重新开始这个栏目中呢，跟大家继续谈到，在纠正孩子们行为问题的同时呢，我们要触摸他们的内心，我们要影响他们的思考方式，这样呢，才能够让他真正的知道，改变行为只是表面的，而最大的得着呢，是他的品格上的成长。我们说纠正孩子的错误的时候呢，爸爸妈妈也必须要有愿景，才能够引导他们走过生活上的种种的情绪的陷阱。那许多爸爸妈妈呢，很多时候呢，把纠正孩子的错误视为骚扰他们。事实上，孩子是透过纠正错误来学习品格成长的，尤其呢，是当爸爸妈妈可以心平气和地处理问题。那一个功课可能需要不断的重复的纠正才能够学到，这就是我们做父母的职责了。所以呢，现在我们就花一点时间去检讨自己对纠正错误的看法。当别人纠正我们的错误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呢？想一想啊，纠正错误在你和孩子们的生命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一旦你明白了它的重要，你便能够准备好下一次他的来临，也能够避免惩罚带来的反抗，可以收到更好的效果。那纠正错误如果处理得宜，它就是一门艺术。有人说，智慧就是刺激到别人而不触怒对方。可是当你纠正儿女的小小错误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呢，会令你不能置信。其实只要你想办法解除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便会惊觉小小的努力竟然能够如此的奏效。每次惩罚孩子们的时候，我们也都要小心地定下合理的期望。你不可能看见即时的改变，所以呢，我们要着眼未来，要明白改变是需要时间的。虽然孩子们想和你争辩，但是不代表你要参与。有的时候啊，你只需给予意见，你提出意见之后呢，便让他们从生活中领悟当中的真实意义。我知道每对父母呢，都是非常关心孩子们的生活的，既是旁观者，又是参与者。当你明知纠正可以令孩子们悬崖勒马，便难以袖手旁观了，眼巴巴看着他们走冤枉路，是爸爸妈妈最不能够忍受的。所以我在这儿呢，有更好的提议，那就是让我们做父母的用更多的时间为孩子们祷告。别忘记，纠正错误它也是上帝的工作之一，他同样关心你的孩子。纠正错误的时候要展现谦逊的态度，即使是遇到了顽抗，也要坚持到底，用活泼的方法来表达我们的意见，相信上帝会令我们的工作事半功倍，他也会透过其他的途径使我们的孩子成长的。父母有的时候呢，会感到在不断的重复纠正孩子们的同一个错误，因为看不见任何改变而感到气馁。杰克每次被母亲纠正错误的时候呢，他都会大发脾气，而若尼呢，每次他的要求不能够得逞的时候，他就会动手打他的弟弟。小斯为了躲避麻烦，他不惜说谎。那我们说，尽管爸爸妈妈希望孩子得到最好的，但是有些孩子却顽固而偏要犯错，那即使怎样惩罚也好像无补于事。所以我们说，这些孩子们内心的改变才是成长的关键。但是改变一个人的内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想一想，一个内心改变的过程需要下多大的功夫啊？其实每一个内心的改变都是一件复杂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并不容易知道孩子们没有改变是因为反叛，亦或是只是因为年纪尚小，所以把复杂的过程分拆，即使是年幼的孩子，他也可以学习某个特定的环节，只要我们知道 有关的步骤，对症下药，情况总会有进展的。那圣经使用悔改来形容我们内心的改变，而把悔改一词作为动词使用则超过了75次。那阅读这些经文呢，可以让我们更了解悔改的意思，帮助我们把这个神学概念呢应用到孩子们的身上。那尽管孩子们未必明白他们的内心如何的运作，也未必知道这个运作有什么重要性，但是他们的确会悔改。你是否成功改变他们的行为，与他们是否愿意改变内心有着直接的关系。那圣经非常强调悔改是个人的责任，每一个人呢都可以做出适当的回应，上帝呢也经常呼召人悔改。那我们说，明白上帝在改变人心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只有上帝的救恩和圣灵不断的工作，才能够带来永久的改变。当你锲而不舍地改变孩子们内心的同时，要寻求与上帝同工，要常常地为孩子们祷告，求上帝在他们身上深入工作，并且在过程中呢，使用我们的参与。其实，一个人的悔改呀，是要经过几个步骤的。让我们来探讨一下。首先呢，应该是心平气静，停止争吵，对不对呢？实际上，这是我们唯一可以要求孩子们做到的步骤。许多孩子用大发脾气，或者是恶劣的态度让父母无计可施，爸爸妈妈不是因为孩子们发怒而畏缩，便是与他们展开更激烈的骂战。可惜这两种方法都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我们的孩子。举个例子来说，玛丽她有一个4岁的儿子，她告诉我们说，每当我纠正孩子的错处，他都会用话语来攻击我，我也会不自觉地大叫大嚷起来，结果他的问题被转移视线，换成了我们沟通上的问题，令我一筹莫展。那玛丽的分析是对的，由于他对儿子激烈的表现做出了那样的回应，令他上了儿子的当，于是儿子成功地把焦点从自己的身上转移到彼此不和的关系上了。要是玛丽不和儿子骂战，没有上当，她将会更加的成功。她必须抑制事情的恶化，她也要要求她的孩子平复心情，否则呢，不让他做任何事，包括谈论他的问题。在圣经耶利米书8:6，把一个不肯悔改的人呢，形容为如马直闯战场。那让我们想象一下，马匹向前奔跑的时候，鼻孔张大和瞳孔扩张的样子，这是许多顽固而偏要犯错的孩子们的一个很贴切的写照。所以我们说，改变过程的第一步呢，就是要心平气静，愿意解决问题。
宝贵的
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儿跟您要谈到的呢，是基督化的家庭。我们说纠正孩子的行为是父母的责任，但是爸爸妈妈建立一个怎么样的家庭呢？其实就是我们做父母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课题。这个家庭里面充满着一些怎么样的气氛，说的话语和孩子之间的关系都可以表现到这个家庭的气质，是不是？啊，家庭制度呢，其实是上帝所设立的。在创世纪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耶和华说，那个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耶和华使他沉睡，于是取下他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造一个女人。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那看这段圣经呢，我就很感动，我就觉得婚姻家庭是上帝他亲手设立的，而且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也是上帝他自己亲自设计的。那神设立这个家庭一定有他美好的计划和目的，否则他不会花这么大的功夫来设立家庭，对不对？诗篇127篇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力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那我们可以看见家庭制度实在是上帝所设立的，我们也必须靠着神所赐给我们的智慧，我们才可以建立一个和乐美满的家庭。那上帝要我们建立一个家庭，不是只让夫妻之间或者是父母与孩子之间享受快乐的生活而已，更重要的就像约书亚在约书亚记24章15节所说的，他向所有以色列人说，到底你们要侍奉哪一位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爸爸妈妈们，这是一个挑战，就是在一个家庭里要同心合意的来侍奉上帝，这样的家庭呢，才能够成为一个和谐的家庭，上帝所祝福的家庭。那今天呢，节目又来到尾声了，我也希望从听众的来信里面呢，得知您的家庭是一个怎么样的家庭，您的家庭生活是不是以上帝为首要的呢？您的家庭生活是不是充满着上帝给我们的爱和忍耐以及恩慈呢？我希望能够借着亲子心连心这个节目，可以分享更多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的那种期望，那种等待。希望听众朋友您也在我们的节目中多多的吸收圣经的知识，在我们的节目中呢，也多多的吸收教养孩子的一些心得。欢迎朋友们写信来告诉我您的生活，告诉我您的亲子关系，让我们这儿成为一个大家可以互相的一个资讯平台。好，今天呢为大家预备的节目到这时间差不多了。最后呢，我要把一本书送给大家，那就是富林信徒的家庭。富林信徒的家庭是我今天要送给大家的一本书，它是一份礼物，免费的送给您的。来信索取这本书的话，请您寄到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我的名字叫肖佳丽。好了，我电子信箱的地址呢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有一个 @vohc vohc.cn 我就可以收到了。今天的节目就播讲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再见。